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普京入侵严重误判，俄罗斯国内后院起火；印度总理出招数，普京接电话；赴美中国留学生再被盘问，华春莹发火；拜登对俄罗斯嘅额外制裁到位吗？专家有话讲。联合国拨款2000万美元扩大乌克兰紧急救援。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乌战争终于爆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国际谴责。霍士新闻报道，美俄关系专家认为，普京的决定是一个巨大的严重误判，已经玩过火，那是对俄罗斯几十年的毁坏，对乌克兰的损害亦非常之大，对整个世界亦要付出代价。而且乌克兰国内已经出现了后院起火。首先，俄罗斯一个排的士兵进入乌克兰之后，在战场上向乌克兰军队投降。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马卡洛娃 Oksana Makarova 24号透露，他从乌克兰总司令处得到消息，来自克默罗沃州的第74摩托旅的一个排投降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是被派到乌克兰杀乌克兰人，还以为是去执行其他任务。他还表示，乌克兰军队的斗志很高。同时，俄罗斯国内对这场战争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39座城市掀起反战示威活动，俄罗斯警方拘捕了最少389人。俄罗斯人权组织 OVD Info 甚至宣称，有超过1700名抗议无故攻击乌克兰的示威者被逮捕。莫斯科中心的普希金广场 Pushkinskaya Square 24号数千人走上街头发起反战潮，他们高举拒绝战争和乌克兰人站在一起等反战标语，有些人当街销毁自己的护照，挥舞着乌克兰国旗表示支持，大多数人高举写着我为自己是俄罗斯人感到非常抱歉的海报声泪俱下。俄罗斯人尽可能透过集体声浪隔空向总统呼吁，在不满情绪中抵制普京的决定。推特上除了可以看到无数的俄罗斯人为自己的身份感到愧疚，还有些画面流传出俄军纷纷缴械，影片中冰天雪地上散落一地的俄军制服和装备，还有一架没人留守的装甲车，车门大开被弃置在路边。民众放上推特写低，战争第一日，这些散落一地的足迹已经证明他们投降了。威斯康辛大学美俄关系专家埃雷拉 Yoshiko Herrera 表示，在俄罗斯这将是一场极其不受欢迎的战争，即使对亲普京的人来讲亦是如此。150位俄罗斯国会议员和官员同一日签署公开信，谴责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是前所未有的暴行，并警告他灾难性的后果。公开信表示，谴责普京个人下令对乌克兰发起了一场没有也不可能有理由的侵略战争，俄罗斯民众并不支持，并强调只有大规模的谴责才能够制止这场战争。联署了这封公开信的有莫斯科、圣彼得堡、大诺夫哥罗市等地的议员和官员，由于普京一向严厉控制不同意见，那是俄罗斯官员罕见的一次站出来反对普京。美俄关系专家埃雷拉认为，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敌对程度并没有达到可以证明这种暴力入侵的地步，这两个国家认为自己更似是兄弟而不是敌人。乌克兰家庭、乌克兰人被杀的画面，普通俄罗斯家庭是不会接受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表示，有137名乌克兰人死于当日的战事，316人受伤。美国五角大楼表示，俄军24号朝乌克兰发射了160枚导弹。视频人士黄克认为，俄乌战争是一个悲剧。第一，俄罗斯、乌克兰都是东斯拉夫人国家，兄弟之邦，为什么同室操戈呢？第二，俄罗斯、乌克兰都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创伤至今未完全愈合。第三，俄乌同相关方美国、欧洲、北约现在斗争激烈， 而他们真正的共同敌手却是中共。俄罗斯毕竟抛弃了共产主义，美欧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和付出应有的精力，帮助俄罗斯融入欧洲大家庭，平衡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各自合理的安全期望，在善意而不是敌意为基础，实现北约转型和扩大，让俄罗斯最终亦能够加入北约，这是抗衡中共恶魔之所需，亦是历史的大格局。为缓和乌俄事态，有国家游走在其中做努力。印度外交部24号深夜发布新闻稿，印度总理莫迪已经同俄国总统普京通电话，莫迪呼吁结束在乌克兰的冲突事件，并呼吁各方共同努力回归外交谈判和对话。莫迪在谈话中重申自己长期以来的信念，即俄国和北约之间的分歧只能够通过诚实并且真诚的对话加以解决。他还提到对于印度在乌克兰的公民，特别是学生的安危感到忧心，高度期望他们能够安全出境并返国。普京则对莫迪简述目前乌克兰的最新发展，印度方面表示双方元首同意官员和外交团队将持续针对热门议题维持定期联系。媒体印度斯坦指出，由于印度和俄国有着特殊的关系，乌克兰驻印度大使波里克哈伊戈普拉卡因此寻求新德里的介入。与此同时，印度外长苏杰生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了通话。另外，普京入侵乌克兰，中共至今不敢用侵略这个词来定义，有评论认为中共希望普京打得越大越好，最好是能够直接和美国或北约交火，那就等于911事件重演，中共不但可以获得喘息的机会，甚至还可以迫使美国扭转对中共的对抗态度，变成美俄相争，中共得利。普京和拜登都应该心中有数，尽管普京悍然对乌克兰动手，但他不想和美国和北约直接交火。普京如果控制了乌克兰，而拜登和欧洲又拿不出有效应对的方案，这样欧洲秩序被打乱将成为现实，这的确是一个世界格局重组的变局。有消息指出，近日又有多名中国留学生赴美时受到美国边境官员长时间的严格盘查，甚至有些被遣返。据这些中国留学生反映，美方直接询问他们是不是拥有中共党员的身份等问题，期间他们被长时间限制在一个地方，并在这段时间内被禁止和他们的亲友和当地的中共领事馆联系。美国方面对中国留学生的谨慎态度引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再度发火，在24号他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宣泄不满，说美方是打压中国留学人员，是阴暗心理，是丧失自信，不会让美国更安全更强大等等等等，还要美方不要滋扰中国留学人员。但外界相信美方这些举动和此前的川普政府禁止和中共军方有关持 F 签证即学生签证和 J 签证即访问学者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入境美国的规定有密切关系，并且仍在发挥效力。美国情报部门一直警告中共利用留学生间谍窃取美国机密，亦有人认为美国议员不久前提出的禁止中共高官和他们的家属赴美就读美国大学的重绑法案有明确的针对性，从华春莹和中共的反应看就真是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了。俄罗斯开启战争，拜登政府24号宣布对俄罗斯实施额外制裁，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时指责普京是侵略者，普京选择了这场战争，现在他同他的国家将承担后果，新的制裁将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严重的代价，并尽量减少对美国和盟友的影响。新制裁包括切断俄罗斯最大的金融机构 Sberbank 和他的25家子公司和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 对俄罗斯第二大银行 VTB 和它的20家子公司实施全面封锁制裁，对其他三家俄罗斯大型银行 Odkrity、Sovcom Bank、OJSC 和 Novikom Bank 进行全面封锁制裁，切断13家俄国大型国有企业从美国市场集资的途径，对俄罗斯精英和家庭成员制裁，名单中有多名同普京关系密切的人物和他们的家属。对俄罗斯军队的制裁，对俄罗斯的某些技术的进口进行制裁等。美国财政部表示，这是美国对俄罗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制裁，涵盖俄罗斯10大金融机构，将对该国的经济造成迅速打击。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直接制裁，拜登说仍有待讨论。拜登表示，美国不是单独执行制裁，欧盟27个成员国和7国集团成员将联手出击。英国首相约翰逊、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茨、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亦分别宣布各自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或支持其他对该国的国际经济制裁。但霍士新闻报道，乌克兰总统对盟友的表现感到有些不满，他发表声明批评盟友国家只是远远地看着乌克兰被迫独自抵御俄罗斯的军事入侵，并询问各国的制裁对阻止俄罗斯的侵略起到什么作用。他说，今日早上我们正在独自捍卫我们的国家，就好像昨天一样，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正从远处观看。但他仍坚信乌克兰的防御能力，相信他们能够赢取这场战争，俄罗斯将是发起谈判结束战争的一方。至于乌俄局势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很多美国专家亦有不同的看法。霍士新闻的名主持人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早前对一名美国前国会议员进行采访，这名议员点出了颇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他表示，拜登政府是能够结束这场危机的，并阻止和俄罗斯爆发战争，因为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国和北约的军队就能够部署在俄罗斯的家门口，俄罗斯政府会认为损害俄罗斯国家安全利益。事实是目前拜登和北约领导人并没有计划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却都不直接讲出来并做出保证。这位前国会议员指出，结束这一切阻止战争的方法一清二楚，为什么要面对如今的情况？这都指向一个结论，如果能够让俄罗斯侵入乌克兰，世界将进入新的冷战，军工复合体开始赚更多的钱，这比对抗基地组织或者为基地组织制造武器赚得更多。那谁负责出钱呢？美国人民、乌克兰人民和俄罗斯人民，那反而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但控制大量政客的军工复合体赢了，他们急不及待地数钱。联合国秘书长25号宣布，将拨款2000万美元扩大联合国对乌克兰的紧急人道交换。秘书长古特雷斯 Antonio Guterres 并两度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撤军。法广报道，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的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俄罗斯这种行为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不可接受，但这并非不可逆转。他同时亦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规模是欧洲数十年来所未见。乌克兰至今已经传出数十人罹难，全国弥漫着恐惧、愤怒和恐怖的气氛。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特别从中央应急基金拨款2000万美元来因应紧急需求，无论他们是边个或者身在何处，保护平民必须是第一要务，将他们从战祸中拯救出来仲是为时未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